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节选，想了解更多细节还请阅读原文。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解读企业增长的秘密是每个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迫切想进行的工作，因为企业从出现的那一刻起，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盈利，而企业盈利的前提就是实现增长，且是良性的增长。在黑天鹅满天飞、不确定性的今天，构筑增长基石和制定增长策略是每一个企业的必修课。日本战略咨询之父大前研一说，一家企业的能力反映在对看不见的未来的风险对冲和对看得见的未来的布局。2020年疫情之后的今天，有部分企业大受冲击，体现了增长的脆弱性，也有一批企业继续逆势增长，逐渐让人看清了增长理论对企业的重要性。24号已经连续9年成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市场第一名的安踏，2021年年中财报刷了一波朋友圈。在营收数字体量上，安踏现在与本土的竞争对手相比，相当于2.2个李宁、5.5个特步、7.3个361度。上半年安踏平均日销1.26亿。在营收、毛利率、经营利润等核心财务指标方面，安踏上半年已经在中国市场全面超越阿迪达斯，仅次于耐克。安踏这一次中报超过220亿的成绩，是其在国内体育用品领域领先地位的集中表现。这种成绩的取得，其中固然有新国货兴起和新消费趋势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因素作用，更可以看到的起作用的是把外部经济增长红利转到企业内部的企业增长能力。可见唯有找到增长结构，才能破解增长之谜。好的增长结构，一看布局与战略。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企业增长能力培养的第一个核心要素是布局和战略。业务如何做到最佳组合，这是企业的攻守道。好的布局、架构与战略，会让企业在发展中获取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一个企业如果脱离商业本质，没有理性的业务结构的支撑，企业增长注定是一纸空谈，虚假泡沫总会破灭。在王赛看来，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围绕客户来进行增长的公司越来越多。腾讯、小米、字节跳动，他们业务的增长线都建立在客户之上，而不是简单的新产品或新业务的叠加。通过分析财报和这几年的战略变化，可以看到安踏是如何布局、如何组合，从而形成业务结构，牵引增长各个关键点的。从2009年以后，安踏就在不断地收购各种体育品牌，已经形成3个品牌事业群。第一，由安踏主品牌安踏儿童、斯潘迪组成的专业运动品牌群，其中安踏篮球、综训、跑步和运动生活都单独成立品类事业部。第二，由斐乐家族组成的时尚运动品牌群。第三，以及由桑迪特、可隆组成的户外运动品牌群。这些品牌覆盖了从低端到高端，从孩童到成人，从时尚到专业的体育用品消费，且都聚焦于体育用品的鞋服领域，实现了多品牌、多层次、多场景的人群全覆盖。而这样的品牌布局的背后，其实是安踏自己确认的3条增长曲线战略，3个曲线的相互交织和互相促进。科特勒说，所有的增长背后必然有客户，否则增长的设计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安踏为什么要不断扩展自己的品牌，在于他们看到了企业价值变化的趋势。中国科特勒合伙人、增长专家王赛曾表示，当客户迁移比较大，基础设施迁移比较小，就是品牌突进的机会。安踏一直有个认知，那就是体育用品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黄金赛道，只不过是在新消费趋势之下，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意愿增强，而消费内驱力的存在使他们重视自身消费的满足感。这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消费主张和品牌喜好的时代。安踏的多品牌战略既迎合了新消费趋势的特质，又通过极小的投入成功覆盖了消费者多需求之下的趋同要求。好的增长结构，二看营销模式和数字化。在中报显示，安踏在非常高的营收数据的基础上，依然能持续保持超过 50% 以上的高增速。安踏自己在财报中表示，这样成绩的取得是跟精细化运营管控、数字驱动决策的能力深化以及 DTC 模式的全面推进息息相关。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生产和数字销售的落地是根本， DTC 则是数字化措施的目标和结果。 DTC 模式跟数字化运营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纯粹的数字化是没有意义的。数字化要么是用来建客户资产，要么是用来提升价值，要么是用来差异化。而安踏的数字化覆盖在生产与消费端，不光节省大量成本，也让安踏真正的品牌布局落到了实地。实际上，从2019年 IBM 帮助安踏树立数字化和 DTC 的发展目标之后，安踏管理团队将这个目标定在3到5年内完成。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数字化营销变成了常态化销售渠道与手段。2020年上半年，安踏业绩也受到了疫情影响，使得安踏的管理团队全面推动 DTC 和数字化的落地与执行。2021年上半年，安踏各个品牌都实现了创纪录的爆发式增长，而且增速远超同行业其他企业。就是安踏 DTC 模式和数字化管理手段已经成为企业发展基石的有力佐证。实际上，安踏如此重视 DTC 升级和快速扩张，是因为安踏发现通过 DTC 业务和数字化营销，最终可以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在底层重塑人、货、场，从而形成从产品开发、运营到营销的良性闭环。好的增长结构，三看差异化的品牌力与聚焦。美国管理咨询公司 Step Change Management 合伙人 Jack Prouty 总结出一个77定律，即 70% 的并购未能增加股东价值，其中 70% 的原因与并购后的整合有关。多品牌战略能极大提高企业的天花板，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数学题，消化不好便会成为拖累。安踏虽然是多品牌，但它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目光聚焦在体育用品，尤其是鞋服领域。创始人丁世忠曾说，这个时代诱惑太多，赚钱的机会也不少，但是我们不做其他的，我们只做我们擅长的运动鞋、运动服相关的产业，也就是聚焦体育用品行业的鞋服领域。业务结构只是增长的开始，没有消费者的业务如同无源之水。选定行业不放松是一回事儿，真正把品牌力落实到位是另一回事儿。2009年从百丽手中拿到意大利高级体育品牌斐乐之后，安踏整个团队曾经多次开会，对其进行了品牌定位和讨论。当时安踏的管理团队发现一个新的机会，就是在专业运动和休闲运动的中间存在一个小蓝海，叫做运动时尚，而在这个领域目前没有先行者，斐乐杀入之后会有庞大的生存空间。集团就想办法在这个领域为斐乐制定自己的品牌形象，也就是优雅。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安踏邀请了高圆圆作为斐乐的形象代言人，从广告层面突出自身品牌的优雅属性。其次，安踏又选择高尔夫、瑜伽等外界认为的优雅体育运动作为斐乐第一批普及的运动领域。最后，安踏发现这些优雅的感觉还必须通过销售渠道释放，于是选择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开设斐乐的专营店。经过前3年的磨合，到2012年，所有的条件都逐渐捋顺，市场接受度也上来之后，斐乐第一次扭亏为盈，也从此拉开了快速增长的序幕。 2018年12月11号，斐乐达到了100亿，2020年接近200亿。斐乐的案例表明，洞悉品牌力并聚焦到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企业，是可以迅速开拓出新的蓝海市场。从安踏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企业即使品牌力足够大，对于品牌的二次突破以及曲线增长是必有的一个手段。不破不立与适应时代是一个企业品牌保证长青的基础。基于对自身品牌力的强大把握和对发展规律的洞悉，安踏在一个月前发布了未来五年战略目标及24个月快速增长引领计划 Lead to Win。安踏希望通过专业为本、品牌向上的战略定位，利用数字化和 DTC 的手段，实现年流水复合增长18%-25%的目标，同时利用北京冬奥会机会实现双奥战略，释放多年积累的品牌力，带动整个体育装备产业发展。探索安踏这几年一直在体育用品领域保持第一的原因并不重要，安踏的经历告诉我们，企业成功之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靠的不是什么奇谋。拉姆查兰认为，基于客户所实现的增长可称为良性增长。很多企业的经验就是一句话，审时度势加理性判断。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夯实管理的能力，重视企业完整、清晰、长期增长曲线的布局和执行。只要能做到这几点，企业离百年老店就不远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如有需要，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联系方式17631881957，17631881957。